我们今天应该从23章开始。我们来看第四节，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，乃是这样：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。然后第15节，你们要从安息日的4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，要满了7个安息日，到第7个安息日的4日，共计50天。那么这个就是五旬节。然后呢，我们看第33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晓谕以色列人说，这7月15日是祝棚节，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7日。”那么我们知道，以色列人最少有3次过节的时候，他们需要带着迦南的土产，不要空手的到耶路撒冷，然后他们聚在一起有盛会。所以呢，这里就讲到这个一些以色列的一些节期。但这个讲的节期，这里的重点重在哪里？重在什么？重在第2节，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，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盛会的节期。所以那些节期是为了什么？为了盛会的。那盛会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，就是聚会。基督聚会这个本质就应该是盛会，完全是被分别出来，这和世界社交的场合不一样，和生日派对不一样，它就是被分别出来的。所以呢，你看以色列人一年3次怎样来到耶路撒冷，那么我们也常常将会聚在一起，有盛会就是被分别出来的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我们从17章开始，里面给我们看的个人的圣洁，然后家庭的圣洁，然后社会的圣洁，圣洁特别值得分别出来，然后讲到祭司的圣洁。那么现在呢，讲到不只是讲圣会，当以色列人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看这些日子都是怎么样被分别出来。那么讲到安息日，我想这是第一个讲的安息日。安息日就是说，在6日要做工，第7日呢是守，第7日是圣安息日，当有圣会，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，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安息日。那么对犹太人来讲呢，这个安息呢是1个礼拜1次的，对基督徒来讲呢，这是预表。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有安息了，所以我们天天都享受这个安息。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你看见在我们的家里面，也许有的时候全家可以聚在一起，那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守安息当有盛会。那么就是因着你安息，因着我们有享受基督的安息，所以我们很自然的聚在一起。所以这是最基本的，就是说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有个特点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他每7天一定要享受一个安息。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当主耶稣还没有来，真正安息没有来到以前，那以色列人每个礼拜一定要表演一次，明白吧？但等到主耶稣来了，他就是我们的安息。所以今天基督需要守安息吗？不需要守安息，因为我们天天在基督里享受安息。所以这个可以是所有整个圣会的根基，乃是安息。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从那个根基上呢，你就看见刚好以色列你看见有3个节，一个是无酵节，或者是逾越节、五旬节，还有呢就是祝棚节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这个逾越节跟五旬节刚好在犹太农历的第一个循环，他们正月15号那个时候刚好是什么？刚好是大麦收成的时候。到了五旬节呢，是小麦收成的时候。所以讲到五酵节，讲到五旬节，都跟什么有关系呢？都跟那个农作物大麦、小麦有关系。那么到了五旬，到了祝棚节的时候，刚好是到了他们的节日的第2个循环，到了秋天到了。 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他们的特点什么，那个就到。所以你如果仔细的去看第三十九节，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，那是说水果，比如说葡萄跟橄榄来说的。所以到那个时候呢，他们葡萄跟橄榄收成的时候，就是他们庆祝什么？就是他们庆祝，就是祝棚节的时候。那么这个对于基督徒来讲，到底有什么是我们的意思呢？所以你看见吗？你真正把这几个节放在一起，很明显的指向一个聚会。这个聚会呢，你一眼就看清楚了。所以首先呢，我想我们稍微先看，说到逾越节的时候，那当然逾越节是指着就在正月十四号，然后羊呢，一个无瑕无疵的羊，就为着这些罪人，他会挂在，的确是挂在木头上，因为他们杀羊的时候一定要绑在木头上，然后呢流了血。那么大家都知道五旬节呢，不是五旬节，就逾越节呢，以色列人就是把那血蒙着抹在门楣跟门框上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一看见那个血，他就越过，所以叫做逾越节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就告诉我们说，这就告诉我们，主耶稣是我们的逾越节，他是真正的羔羊。所以今天因为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谁一看见那个血，他就越过。所以什么时候在你的心门上、门楣和门框上，你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所以你很自然在上面就抹了血。那这个时候就表示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救主，那么谁一看见这个血就越过了，所以愤怒就过去了，我们就不再罪的审判一下。所以这个逾越节很明显指的什么？指着十字架来说的。但是最要紧的这里，讲到无效节的时候，不光是讲到逾越节的羔羊，还讲了什么呢？还讲到初熟节。这里为什么讲的初熟节？就第九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小于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地，收割庄稼的时候，要将初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。”那么等到他们到了以色列，比方说到了以色列好了，比方说到了家的这个以色列地，那么好，他们到处都种麦子，那大麦小麦最多的地方就是靠近加利利海附近。所以如果大家到加百农去看一些古迹的话，上面有很多的磨石，这都跟什么？都跟麦子有关系。然后麦子怎么样磨成粉，然后怎么样做成饼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跟这个跟逾越节的时候有关系。那么然后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就全以色列全迦南这个最好最好的麦子，大麦是哪最早熟是哪里呢？就是在格拉逊，在加百农，在伯赛拉那一带。为什么那一带的这个最容易早熟呢？因为那一带的泥土都是咖啡色，因为那个都是火山区，所以泥土是咖啡色，很容易吸收太阳光，所以很快就熟了。所以如果那个时候你做个调查，你问这个祭司，你说每年到了初熟节，初熟节他们一定要把初熟的果子，祭司要拿到神的面前去摇一摇，那么这个就表示这就是初熟节。那么现在如果你问祭司说，那么你现在在整个迦南美地，到底哪一块地是最好最容易熟的呢？他们一定告诉你说，这个麦子不是从加百农，就是格拉逊，就是伯赛那一带，所以这是很清楚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那些豪族证明什么？证明神老早做了一番的工作，借着火山爆发等等等等，所以变成黑土，所以这个变成很那个，这个种子一落在好土里容易长起，容易得救啊。所以你看见有的人骄傲很不容易得救，但有的泥土已经被松过了，所以呢就很容易得救，很容易生长。所以麦子越早最早熟的怎么办呢？那最早熟的不是放在仓里，最早熟的是赶快送到什么？送到耶路撒冷去。那送到耶路撒冷，然后呢给祭司，祭司在神里面。所以最好的东西是先送到神的家里，这一点很重要。所以大家还记得吗？将来主回来的时候要把我们提到空中，但是呢在基督徒中间最早熟，尤其在当时还留在地上最早熟的，是直接是男孩子提到宝座的， 宝座什么？宝座神的驾。那么空中什么？空中的主耶稣做的时候比喻说要把它收在仓里，仓呢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家跟田的中间。宝座是神的家，地上世界是这个田，那么仓当然指的空中，就相遇来说，所以主的话是很清楚的。但是呢，你如果读这个民数的读这个读这个启示录第十四章，那特别讲了初熟的果子，初熟的果子，所以很清楚的，这个就是指的初熟节的时候。那么初熟节是什么时候呢？初熟节呢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说祭司要在安息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，意思就是说在逾越节那个礼拜有安息日，在那个安息日的第二天要怎么样呢？要把它这捆摇一摇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都很清楚的，如果照这个来算的话，照这个来算的话，如果主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，为我们死，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你记不记得那个礼拜五主钉十字架是安息日？所以安息日的次日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指的什么？安息日，那就是对不起，我说错了。这个礼拜五黄昏以后才是安息日，对不对？黄昏又开始安息，所以安息日完了有次日，那么就是主日的早晨。那这个时候我们主从死里复活，那我们的主他原来是在所有人，就是他是所有人的初熟的果子，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从这个死亡里面出来，没有，就是第一个从死亡里出来，所以他是第一个初熟的果子献给神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代表什么，代表复活，代表主的复活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现在讲到无孝节的时候，不只指着羔羊怎样为我们死，这是一件事，但是你要记得从历史上你看见，果然七日第一日我们主从死里复活，他的确就是什么，是我们的初熟的果子。因为他是初熟的果子，所以你就知道如果这里有一个麦子是已经送到店里，那你就确定说后面一大堆麦子都要来的嘛。所以主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，所以我们怎么把握，有把握我们将来要从死里复活呢？就是因为他是初熟的果子，所以我们就有把握。所以这个就是主，所以讲到无酵节很清楚的。但是呢，这一部分还只是大麦的故事，还不是小麦的故事。所以呢，到了五旬节的时候，那五旬节是怎么算的？五旬节呢，你要从初熟节开始算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圣灵降下这个五旬节，圣灵降五旬节是跟从哪里算起呢？从主的复活开始算起。所以圣灵降下的根基跟主的复活发生关系。所以你要知道是哪一天，十五节，你们要从安息日次日献禾捆为摇祭，那日算起，是从主复活那天开始算起，要满了七十个安息日，到了第七十个安息日次日，共五十天，那就是五旬节了。五旬节不是圣灵就降下来了吗？所以感谢主。那个时候你看见吗？一面是小麦成熟了，但是不光如此，现在呢，你看见在这个摇祭比上面摇祭不一样，这个摇祭怎么需要做成两块饼，然后这个饼呢就变成了初熟之物献给神。所以现在我们只要在第一个循环里面，在第一个循环里面，就是这个无酵节跟五旬节两个加在一起，什么呢？加在一起就是说最后你看见吗，在这里有两块饼，那加上教的缘故，就证明说我们这些人都堕落过，都失败过了。但是两个代表见证，两个代表见证。所以呢，现在你看见了吗？到了五旬节的时候，那因着我们被敬圣灵降下来，圣灵的圣灵代表油嘛，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这些麦子被磨成粉，然后呢，最后再用油把它和在一起，然后经过烤炉，最后呢是两个饼。所以我们知道说 就第一个循环，迦南地这个特产，如果我们要问迦南特产是什么，所以这里跟迦南特产有关系嘛？特产什么？就是那个饼。所以第一个循环最后产生的什么？是那块饼。所以这是非常清楚的事情，这种情节。那么到了祝棚节呢，就不同了。祝棚节呢，我们知道说乃是葡萄成熟的时候，所以等到葡萄成熟的时候，或者橄榄成熟的时候，那么神对于葡萄的旨意是什么呢？不是它的花，也不是它的果，乃是它的酒。所以葡萄一定要经过压榨才变成酒，橄榄一定要经过压榨才变成油。那么这个油跟酒乃是第二个循环，或者说是祝棚节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那个最重要的表号是什么？就是那个酒，那是杯。所以现在如果你要问我说这个迦南的土产到底是什么呢，如果能不能用两句话来形容，很简单，一个是饼，一个就是杯，这是整个迦南的土产。那么既然我们讲了迦南地是基督吃葡萄的丰富，所以难怪每次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，你看在桌子上所摆的是饼，所摆的乃是杯。所以那个背后的故事呢，就是无教就是逾越节的故事，主怎样为我们成为逾越节的羔羊，然后主怎样为我们复活，然后呢主怎样为我们升天，然后圣灵降下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就被浸成某一个身体。所以人虽多，我们只有一个身体，我们就一个灵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就很清楚了，当基督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为什么我们有个聚会和所有人聚会都不一样呢？你看见吗？这个都不一样的，那就是什么？那就是大家我们来到主的桌子跟前，那么的的确确主把我们分别出来。所以很清楚的，一个是饼，一个是杯，一个是春天的故事，一个是秋天的故事，一个呢是这个大麦小麦的故事，那是上个第一个循环上半年，那下半年呢乃是葡萄跟橄榄的故事。所以这个就是迦南美地的故事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那么现在你要代表主在十字架上一直为我们生复活，一直到升天，他的工作那个总成绩是怎么表达的，那就是每次我们擘饼纪念主的时候，那个饼跟杯在桌上所表示的。所以你可以看，所以很清楚的，这个给我们看见，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圣会。所以难怪在所有的聚会里面，最重要的一个聚会就是擘饼聚会，因为所有的聚会都是我们得到什么，只有擘饼聚会主要得到什么。所以我们应当献上感谢，献上赞美，献上敬拜，这是叫他得到享受的，因为这是他劳苦的功效，是他为我们经过逾越节，为我们从死里复活，为我们升到天上，为我们这个降下来，那一面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上，就仍旧是一粒子麦子。另外一方面呢，就说我是真葡萄树，那是酒的故事。所以这样就把整个的迦南地就清楚了。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这个节呢是圣的，但是呢这个整个的这个节日所要表达什么，所要表达就是跟迦南这块地有关系。所以到了下面一章24章，到了25章就给我们看见那块地是个圣地，这个地和别的地都不一样。所以呢这个就是24章里面还加上一点这个点灯的立了还陈设的，我想这个是比较，我想弟兄姊妹应该都很熟了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就是当守的节期，就是整个的圣会。那么当然这里面不要忘记一个插曲，这个插曲呢就是赎罪日，那是正月，那是七月初十赎罪日，那是很基础的。所以呢我们知道这就是17章给我们看到的，不16章利未记讲了半天就是告诉我们赎罪日的故事。所以那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，我们承认我们来到神面前还是个罪人， 所以我们蒙了主，我们是罪人，蒙了主的恩典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算是23、24大意我们应该是清楚。那到了25章呢，可以说是这一段最高潮，就是第二段的最高潮。那么这里面很有意思啊，这里面先讲安息年，再讲禧年，那么这个都跟安息有关系。不过这个安息呢是安息的扩大，这个还这个现在，所以然后呢你就知道原来这是什么，这是迦南地的特点。那么我们读到前面23、24已经给我们看迦南的土产，你要代表它的土产，代表整个迦南地的贡献，那么就是一个是饼，一个是杯，是清楚的。那现在呢我们讲了25章，那么这个时候神就要给我们看见，那我们还要不光是圣会，而且我们脚所踩的圣地，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所享受的救恩乃是基督赐福的丰富，所以呢这个救恩大的一个地步，这个地好的一个地步，现在怎么样，先要讲安息年了，先要讲喜年。那么什么叫做安息年呢？现在我们对安息年呢印象都模糊了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说我们要有 sabbatical leave 或者 sabbatical year，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现在我工作6年了，第7年我要休息。这个休息什么意思？人要休息。所以尤其我们在大学里面教书的时候，大概每7年总要有一次 sabbatical leave。那么然后呢我辛苦了半天，那么这一年呢我就可以休息，休息我还拿薪水了，如果不拿薪水我就不休息，但是我还是拿薪水，所以这个才叫做享受安息年。那么圣经里的安息年不是这样子，那圣经里面安息日有，安息日是人守的，就是人什么事都不要做，所以这个叫什么，这叫做安息年。安息日就是7天里面有1天你要歇下所有的工，什么工都不可以做。那么现在呢几乎以色列要做几乎都做到了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的的确确他们很有本领啊，到了礼拜 6他们这个电梯每一层都停的，所以不必做工，因为你按钮就做工了。那么以色列犹太人小朋友礼拜 5太阳下山以前就把电视打开了，所以也不要做工，那唯一的缺点就是只有一个 channel， 就只好咬牙就是看那个 channel 就是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以色列人总是想尽办法他可以不做工，为什么？因为你7天有1天呢勒紧腰带要做一件事不是很困难，所以如果说全世界有一半人真是守法的人，按道理来讲应该是以色列人，而且他们不是光守法，而且变成法匠。你讲法守法跟法匠有不一样，法匠就完全钻到牛角尖里面，是完全受那个字句的捆绑，人本来是人，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，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。但是后来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守自己守到一个地步，那完完全全受了他的捆绑，那么这是今天的以色列人。所以圣灵为什么给我们这个榜样呢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如果连法匠今天他不能守住所有的律法，如果连法匠今天也是个罪人的话，我们这些外邦人更别希望。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行善得救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得救，是办不到的事。所以这是圣灵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，就是让他们做个榜样。但是不管怎么，相对的来说比外邦人好得多。就外邦人没有力量，外邦人你试试看，你说我6天工作，我有一天就完全休息，这个几乎办。但是犹太人他们按理来讲，如果真的我说他们真的这样做，他们有的时候甚至于裁缝呢。都把针从一个房间带到另外的房间去，他们都很小心的。那么到底安息能不能带假牙去，他们都研究了半天。所以你就知道说他们的的确确是要做到，但是问题不在这，问题不在安息日，问题就是说神要他们守安息年。那么这个安息年的特点在哪？安息年的特点呢是在乎这样，不是人守安息年，是地守安息年。那每年呢你都种地，所以地呢都给你麻烦了半天，然后你叫地没有安息，你一会儿用锄子翻它一下，所以就搅动它一下，它没有安息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6年耕种以后啊，第7年神说你要让地得到安息，那么你什么都没有种，然后呢它仍旧能供应，仍旧给你 给你供应，所以这叫做安息年。那么如果你是农夫的话，理论上来说，今天你得这一块地是什么？是牛奶育之地，对不对？应该是最好的一块。你相不相信它是美地？相信。但是你相不相信它美这个地步，你真的有一年不工作它还能供应你？那这个就测验，就考验说你到底真心还是假心。我们普通祷告唱诗用的时候把自己献给主，我们有的时候讲很多的事情，弟兄姊妹，主知道不行的，我们不行，我们经不起考验。所以果然你知道吗？安息日没有扳倒以色列人，安息年把他们扳倒了，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。为什么？所有全家的生计都挂在农夫的身上，所以农夫出去撒种，为什么流泪撒种呢？因为他知道这个种子出去也可能被风吹了，也许可能被鸟吃了，所以你看见他一定流泪撒，因为他全家的性命就在这个一把的种子里面，如果这一把带来丰收，他一切就好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做农夫的他为着全家的生计，为着生产，他当然努力的耕耘，那么而且每次看见耕耘很好的收获，他说这块地是美地。但是问题就是，神问说，你真的觉得好吗？你真的觉得美吗？你真的觉得美那个地步，你可以一点贡献都没有，他人就能供应了吗？就是不要忘记，这个就是迦南美地的特点。基督车不得丰富，意思是说你什么也不要做，你也不要忍耐，你也不要温柔，你就有基督忍耐，就有基督问你相不相，你办得到办还是办不到。但是普通我们觉得靠不住啊，所以你要忍耐，要咬牙，要切齿，终于你忍耐了，终于你温柔，所以很多姊妹就忍耐出病来，胃病来，还有就这个道理。所以问题今天在这里，今天什么叫福音？福音就是你能享受安息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安息日是怎么开始？安息日是对神来讲是第七天，对人来讲是第一天，所以神工作六天，他第七天安息。对人来讲呢，你一生下来一创造就进入神的安息，这叫做守安息。所以不是说你要做什么你才有救，不是的，你是因为得知救恩，你是进入神的安息，这永远是福音的原则，你什么都不要做，这就对了。但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说我明白什么叫福音，福音真的什么都不要做，你安息日还可以，安息年就不行。所以后来你去读以色列历史，他们的难处都发生在哪里？都不是发生在安息日，都是发生在安息年。那现在我们看怎么样来说安息年，主怎么说的？第二节，你小于以色列人说，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那地的时候，地就是要向耶和华守安息，地要不是你要，六年要耕种田，也要修理葡萄园，收藏地的土产，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，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，不可耕种田地，也不可修理葡萄园，一落自长的庄稼不可收割，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也不可摘取葡萄，这年地要守圣安息，不是你，是地要守圣安息。所以这就考验说，你真的相信这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吗？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妈妈爸爸叫小孩子，叫小孩子叫爸爸万岁，那这个可以讲，小孩子跟你讲的爸爸万岁，但是他慢慢大了，他真的相信爸爸万岁吗？不会吧。所以也是一样的，你说今天我们有迦南美地享受基督之后，你口号可以喊，你讲道也可以讲啊，但是问题你真的相信，你也不要忍耐，不要温柔，什么都不要做，然后呢你自然有圣洁，自然有温柔，弟兄姊妹，那才证明，才显出来那块地，才知道这个福音是真福音啊。如果过去没有得救，你背的是罪的重担，现在得救以后你背着圣洁的重担，那现在我要问你，都是重担，福音从哪里来？主不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吗？所以福音就是福音，福音就是你什么都不要做，安息日你不要做，安息年你不要做，但是问题就是你放心了，你真的不做，你相信那个地要产出很多东西来吗？你几乎不大不容易相信，是不是？然后你看第 第十九节，地必出土产，你们就要吃饱，在那地上安忍。你们若说这第七年我们不耕种，也不收藏土产，吃什么呢？我想这个大家都问这个问题。二十一节，你看主怎么说？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，地边生三年的土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块地是一年产生一年的土产呢，还是一年产生三年的土产？这在谁的手里呢？在神的手里。问题就是你肯不肯遵行神的旨意，你相不相信？你什么都不做，你不会饿死。所以这个是这里的信息呢。所以第二十一节，我必在第六年将我所命的福赐给你们，地边生三年的出产。所以第八年你们要耕种，也要吃陈粮，等到第九年出产收来的时候，你们还吃陈粮。所以什么？这就是神的福。你就知道什么叫做 overflowing， 什么叫满意。这个地怎么买出来的？你看你一年土产可以三年，你什么都不做，你到第九年你还可以吃陈粮，还有鱼，这就叫迦南美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守安息？守安息年就是说，在你的经历里面，你相信主的恩典是说不定的，你相信主的恩典是远远超过你所能说的形容的。不光是你随便说说而已，你可以说主啊，感谢你，我的的确什么都没有做，是你看过我，是你养育我们，一直到今天。所以这一点可以说是要了以色列的命。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？还记不记得这个？以色列人被掳七十年的时候，不是被掳到迦南美地区了，不是，这不是到巴比伦去了。然后呢，你知道圣经有个解释，这个解释呢，你读到二十六章就很清楚。我们看三十四节，这是二十六章三十四节。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，就包括你在巴比伦的时候，你们的地荒凉，要享受不安息。啊，现在你明白了，为什么以色列要被掳到巴比伦去呢？因为那么多年他们都不守安息年，然后一直不让地安息，所以等他一被掳以后呢，圣经怎么说？你们的地荒凉，要享受安息。正在那时候，地要欣喜，享受安息。地多时为荒场，就多时歇息。地这样歇息，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的。你看见吗？所以意思是说，当你占据那块地的时候，你从来不让它休息过。所以现在呢，神要把你裸带到很远的地方去，什么意思呢？神没有把你吐出来啊，吐出来是永远回不来的，那是真的你这个地被玷污了。但是如果神还爱你，如果神不过管教你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神仍旧把你带到很远的地方，远远离开那块迦南美地。那为什么呢？现在迦南美地啊，要好好安息，享受安息。所以你看嘛，很有意思。二十六章其实是解释什么？是解释二十五章的。那么，如果根据这里所讲的，现在你就会想起一件事，就是什么？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，然后呢，根据什么？根据历代之下三十六章那里有一句话说，于是地就受安息七十年。以色列被掳七十年，但是迦南美地呢，就安息了七十年。所以可见什么？为什么地受安息七十年呢？那就是因为可见好多年以色列没有受安息的，对不对？想想看多少年？如果每七年有一年他们没有受的话，那现在呢，这个七十年安息的背后是代表多少年呢？代表七乘七十年，七十个七年，所以表示有四百九十年没有守安息年。所以呢，现在一次神要他通通守了。你不肯分期付款，神叫你一次付清。 你本来分析不管每七年一次安息，每七年一次安息，对不对？结果你不守，就可见他们一直不守嘛。好啊，你不遵守，你一直不放心，你一直怎样怎样怎样怎样，所以没有办法。最后呢，好，神叫你被裸了七十年，让这个地享受安息。我还记得我从前在巴西的时候，因为常常出去出去帮助弟兄姊妹，那有的时候因为在巴西境内嘛，所以我没有带着我那一起走。后来他们有人就说话了，弟兄姊妹说我好久都没看见你，就是你一个人，所以下次好不好请你一起来。所以我就把这个意思就告诉我的家里，所以说弟兄们请我们，所以下次你好不好去，这样你也不要烧饭的什么不要做，很好，是很好的休息的时间。那结果没有想到呢，我的姊妹说了一句话，她说你不在的时候就是我歇息的时候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只要在，我就搅扰他的安息，叫他得不到安息。所以只有我离开家了呢，这是他真正好安息的时候。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最近去巴，我常常去什么地方去都带着他，巴西就不带他了，那你让他好好享受安息。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安息年的意思，安息年就是，所以你看很明显的，这是为什么这个为什么这个在这个什么地方呢，在这个但以理书讲了七十个七节这个道理吗？你往前看是七十个七年，你回头看是失败的四百九十年，以色列人根本就没有守安息年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关于安息年，神特别要我们把它分别出来。那么如果你安息年不守的话，你喜年更不会守。什么叫喜年呢？喜年呢，安息年是安息日的翻版，喜年呢是五旬节的翻版。那五旬节的翻版是什么？五旬节是等到七个安息日，四十九再加一天，不是五旬节吗？这里不是，这里说你要算计七个安息年，就是七七年，这便为你成了七个安息年，共四十九年。那么当年七月初十日，你要大发脚声，这日就是赎罪日，要在遍地发出脚声。然后第五十年，你们要当作圣年，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。这年你们会为你们的喜迎，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，各归本家。第五十年要作为你们的喜年，这年不可耕种，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，没有修理的葡萄园也不可摘取葡萄，因为这是喜年。你们当作圣年，吃地中自出的土产。那么想想看，每七年要守一次安息年，对不对？所以第七个七年，第四十九年嘛，那一年你什么过？就让安息。但是如果是喜年的话，那不得了，你不光是要休息一年，不让地休息，而且要让连着两年，因为刚好这是你喜年呢。所以为什么是喜年呢？这点非常重要。因为第二十三节说，地不可永远卖，因为地是我，指的迦南地来说，迦南地是神给我们的产业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卖掉。那为什么卖掉呢？因为你穷了，明白？今天人在迦南地也可以穷，所以就把它卖掉了。那卖掉了，那什么时候这个按理来你要去把它赎回来了，你卖你就要把什么给赎回来。但是对以色列迦南地来讲，你万一有一天把你的地卖掉，因为你很穷，但是到喜年那一年，所有的地都要物归原主，就通通就回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这五十年欠了多少的债，到了喜年那一年全部得到释放，一笔勾销。所以喜年乃是宣告自由的，喜年就是你不再贫穷。喜年虽然我在迦南美地，虽然我们经历基督这么的丰富，但是呢，现在我真正享受他的自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喜年。喜年什么意思？你就完全得到自由。那感谢主。第一章到第十六章最高潮是赎罪日，十七章到二十五章最高潮是喜年，看见吗？赎罪日表示说我的罪全脱落，赎罪日表示说现在我罪被赎了，然后血弹在至圣所里面。 然后呢，我的罪也被那个羊给带到旷野里面去了，除去了我的罪，所以就怎么这叫赎回，不再定罪，何等有福！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能不能不在罪的辖制底下？你能不能动不动就生气？能不能？你看见说你在许多事情，在你的脾气上，在各方面你是主人，你不是他的佣人。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我们知道说，在圣灵里面给我们完全的自由，那就是一个信仰来说。而这个自由呢，因为这块地是什么呢？这块地是迦南美地，所以没有一个人。可以，到了那一天，你看所有的地统统要回来。所以下面呢讲了一些属地的利跟属宅的利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假定说一片贫穷了，那么这里有一些的条例，买主啊、卖主啊等等的，这个细节我们不去说。但你只要是以色列人，不要忘记，那就是到了禧年的时候，那个产业就是说。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，各归本家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没有一个以色列人可以失去迦南地的祝福，明白吗？虽然五十年有失败有软弱，但是最后你看这个地还是你的。神给你就是给你，神给你，不管你的光景好还是不好，还是你的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个什么呢？这就是属地和属产业。那么好了。下面还有一点，是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，手中缺乏，你就要帮助他，使他与你同住，像外人和寄居一样。下面说，不可向他取利，也不可向他多要，只要敬畏你的神，使你弟兄与你同住。所以神给以色列有一件事，就是你可以向外邦人借给钱，你可以取利。对弟兄不可以取利，而且呢，不可以怎么样？不可以向他多要，这稀奇不稀奇？然后下面说，只要敬畏神，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。37节，你借钱给他，不可向他取利；借粮给他，也不可向他多要。但是最讽刺的一件事情，犹太人所以建立的金融大帝国。就是因为他们到处被追赶的时候，他们什么事都不能做，他们只能做借贷，做这个借或者还的事情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为什么很多人恨犹太人，就是因为他们高利贷。那如果高利贷的话，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你明明违反了摩西的律法，不是吗？大家还记不记得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，叫做不义的管家？你还记得那个故事？那普通我们读那个不义的管家的时候，我们不大懂，对不对？因为你不大懂刚才那一段圣经，你要懂了那一段圣经呢，你就也许你就能明白那个不义管家。那不义管家很简单嘛，就是不义管家，因为他这个有人控告他这个浪费财物嘛，所以主人叫他要把他辞掉了。啊，不过呢，辞掉以前你要把这个账也要交代清楚，然后以后就不能做我的管家了。所以那管家心里想说，主人辞我不用。我在做管家，那我将来要做什么呢？锄地呢无力，讨饭呢怕羞。我还记得有一段时间刚刚搬到纽约来的时候，我们住在江六家里，那我好心呢要帮江六做的园子啊，做的这个，然后江六有我一摸，他说呢锄地呢无力，讨饭呢怕羞，他当然就是指着我来说的了，他知道我是个书生嘛，根本什么都不会做。所以但是我永远记得那句话，但是这个是对不义管家说的。那但是不义管家他虽然这个锄地无力呢，讨饭怕羞，他说我知道该怎样好呢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以后呢，就到他们家里去，于是就把欠他主人的债一个个就叫来，然后呢就开头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他说100裸油。那管家说，你赶快拿了一张洗下50。然后下面说又问一个说，你欠多少？他说100担。麦子，管家说，拿你的账写80。主人就这个主人不是我们的主，我不要弄错。主人就这个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。那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这管家吃了2次的亏损，第一次 他拿了很多东西去了。第二，现在他又损失了，那全世界哪有这么样笨的管家呢？还去称赞什么？还去称赞这个管家做事聪明。所以呢，很多人这一个不义的管家，其实主没有说他就是对的，没有，主反而借着他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今世之子在世事上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今世之子啊，在他这个世代里面是非虚非谬万趣的，什么都可以做。你看什么？比什么？比光明之子当然聪明，光明之子最笨的。因为这个也不可以，那个也不可以，这个是在这个时代什么都可以，他当然聪明嘛。所以主的重点重在这里。但是有一点大家还是搞不清楚，就是为什么他可以，他是个不义管，为什么做事聪明，为什么他还很开心？那么那背后有一个原因的，那这个原因呢很清楚，就是说你要记得这个账欠多少。一个呢是100篓油，大概是4000公升的油。所以你想要产生要压出4000升的油，你看那块地啊，那个橄榄树有多大，那个树也一定很大。那么还有呢，这里讲的100担的麦子，不要忘记100担的麦子是等于40000公升的麦子。所以你就想他那个地不知道有多大，那么那个地主不知道有多有钱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主讲这个的时候，当然我们是听不懂的，但是问题这个话是讲给当场谁在啊？税吏在，税吏最懂，还有呢，法利赛人也在啊。所以你才晓得我们不懂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是那个社会，那个时候主耶稣那个社会就已经是高利贷的时候，我们不懂了。所以你看了这个以后，你才知道说，哦，原来在高利贷社会里面，那这个管家比较聪明。为什么聪明呢？很简单，本来有一部账簿，是100担是100担，这个100篓油是100篓油嘛，你非要拿出来，现在把它改掉了，你100篓油变成50篓，这个100担麦子就变成80担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当时呢，如果高利贷的话，你看见那个利益就是刚才那个50篓还有二十担，那个就是那个利息了。所以管家为什么聪明呢？管家聪明就是说，现在呢，我把所有的利息通通取消掉了，我现在替我的主人做好人，告诉人说我的主人过去怎样怎样，不去管他，现在他回归律法了，所以呢，现在他这个他现在根本不收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管家有没有吃，主人有没有吃亏？他怎么本来就不应该吃亏，那是多要的结果。所以现在呢，这样一做，哦，大家很高兴呢，因为这个管家呢就替主人争了面子。你看现在我们主人是回归律法了。那另一方面呢，很清楚，他呢又怎么样呢？他这个又做了好，就做了好，慷慨之慨嘛，所以又交了朋友了。哦，你看这个减轻很多。那么现在话说回来，那么这个损失了，这个主人如果损失了，他能不能告他？他不能告他。因为你告他就证明什么？证明你自己是高利贷嘛，所以你根本不敢告他。那事实上呢，实在说了，你根本就不应该多收，根据律法是不应该多收的。那么还有他很聪明的，一个一个叫来，所以不可能两个人同时收，意思就是说没有证人的。你看一个一个把他叫来，所以难怪主人觉得他聪明。所以主说，今世之子在这个时代是比光明之子聪明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主没有称许这件事情，但是现在你就可以想，就可以明白这段圣经就是为什么。因为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贪财，所以睁一眼闭一眼，他们应该是属灵导师，结果他们纵容这些事情发生。所以高利贷社会是那些戴假面具的法利赛人纵容出来的结果。还有呢，你看这些都是一样，所以你看都戴着假面具嘛，那现在也是一样啊。现在就算是他们称赞你，哦，这个主人真好，还不戴个假面具，他本来心里不是这么愿意的，他能够偷，能够拿，能够多拿一弟兄姊妹就拿一把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要看见说，主讲那句话很清楚的，因为一眼就看穿了，好多人他们遵守，口头上他们说是遵守利未记的话，但其实呢他们没有。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今天中国人会说犹太人什么鹰钩鼻子秤钩心的时候，那个很难听的话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因为犹太人他们真的在 在这个生意上你看见不是呢，就是他总是占别人的便宜。那洗头这些东西呢，历史是指对着不信对着犹太，不可以对犹太，对弟兄啊。那外邦人可能是另外一个解释，但不管怎么样，这个世界也受够了，就是因为他们成功了，反而有很多很多的人就损失了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律法的背景啊。当然我这个律法的，不过这个原则还是对对弟兄。所以你有一件事要记得，今天不管怎么样，只要同样蒙恩的弟兄，那你要怎样对待他？他如果真的变贫穷了，那怎么样呢？所以你如果借给钱给他，不可向他取利；借粮给他，也不可向他多要。这是神的话，这是主的命令。所以呢，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说，律法是有的，人到底能遵守多少，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二十章。那么二十六章呢？很清楚，二十六章呢，就是回到申命记，你记得吗？前面从第三节到第十三节，给我们看人如果遵守神的律例，谨守我的诫命，那么怎么样呢？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，叫地生出土产，田野的树木结果子，等等等等等等。那这个讲的福，记得哈，我们从前在申命记也讲过了。然后从十四节开始，一直到后面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若听从我，不遵行我的诫命，厌弃我的律例，厌恶我的典章，不遵行我一切的诫命，背弃我的愿，我待你们就要这样，我必命定金黄，叫眼睛干瘪，精神消耗的痨病、热病辖制你们，你们也要白白的撒种，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。我要向你们变脸，你们就要败在仇敌面前，恨恶你们的必辖管他们，辖管你们无人追赶，你们却要逃跑。然后十八节，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，所以你看见吗？前面管教你还不听，所以下面主说，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，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，要使夫你们的地天如地铁，宰你们的地如同，意思你们要白白的劳力，因为你的地不出土产，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。所以这个和生命有点不同在哪里？下面说，要是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，不肯听从我。所以这个特别是不光指着以色列人第一次被掳是因为拜偶像，对不对？而且第二次被掳是因为拒绝耶稣基督做救主。所以在利未记特别用了一句话，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，那么这个，所以二十三节，你们因这些事若仍不改正归我，行事与我反对，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。所以看见了，这个就是整个福与祸很清楚的。那么申命记我们已经读过了，所以二十六章呢可以说是什么，是一个附录。但是呢，三十四节，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，你们的地荒凉，要享受安众安息，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安息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神呢就把他们赶到这个仇敌之地去了，在仇敌的地方地就享受安息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以色列这块地两次享受安息，一个呢就是但以理的时候，你还记得吗？以色列终于回来了，但那个地呢一共享受了七十年的安息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后来自从这个第二次他们就是罗马兵丁把他们赶走，然后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消失了以后，你看他漂流在地上差不多有两千年的结果怎么样？那块地就果然得着安息。所以现在才会有人说，你们不在这儿，我们现在住在这儿，这是巴勒斯坦说，怎么能说这个地是你的呢？所以许多的问题就发生在这些地方。但是要紧在这里，圣灵没有把以色列人吐出去。你知道吐出去是不一样的，吐出去第一是用在亚当夏娃身上，你吐出伊甸园就再也没有伊甸园，还有用在什么？用在这个迦南人的身上，神借着 借着约书亚把他们赶出去，结果地就吐出来，因为这个地已经污染了。我们说过，对不对？那些乱伦的事，那些逆性的事，叫地受了污染就吐出去。那么到底这些人是什么？这些人就是他们不肯守住福音的原则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当他们被追赶在外面的时候，结果地呢就享受了安息，迦南地就享受了安息。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享受完了还是要带回来的。所以这个背后的意思是什么？背后的意思就是果然在1948年5月14号，以色列果然独立了。然后呢，有很多的人就有许许多人说106个国家，包括这个纽西兰，他们终于回到了以色列。那么现在已经60年过了，那么又有人要把他们赶走。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说，他们所以能够回来，这种意思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神让他们学习功课，总要回到神的面前来。所以呢，这是26章。到27章最后呢，讲了许愿。那么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律法，都是你应当怎么做，应当怎么做，应当怎么做。但这里讲的许愿的时候呢，是你心甘情愿来做的。所以在整本利未记讲到应当怎么做的时候，最后整个利未记是怎么结束的呢？不是主，我不是在律法底下，不是因为主要求我这样做，所以我心甘情愿愿意这样做。所以最后利未记呢，就是以许愿来做最后的结束。所以感谢主，这就是整本的利未记，1章到17章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路已经被打开了。然后因着我们亲近神，我们要产生有圣洁的生活，就是17章一直到25章。最后呢，我们在圣灵里得到完全的自由，我们不止从圣灵入门，也借着圣灵成全。所以从诞生到长大都是圣灵做的。所以许多时候我们会软弱，会失败，会贫穷，大家要记得这块地永远不会失去，到了第50年一定是你的啊。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失败，会软弱，但是感谢主，将来在新耶路撒冷你还是那块宝石。有的时候你想都想不来，对不对？因为神说这块地不会卖，神的救恩是永远的，神的救恩是永远不会失败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自然愿意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。主没有要求，一个爱的缘故，我们愿意来跟随他。所以利未记这里面所讲的，对我们来讲不是律法，对我们来讲，因为我们在主面许一个愿，我们要跟随他。那么这样的话，那么这个就结束了整本的利未记。所以感谢主，我想我们这一次呢，经过了一个月，我们终于把这一卷书大概，我们只说大概，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深入，大概能够把它理清楚了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就是10月30号、31号最后一个最后一天，那就是礼拜三，我们就开始下一个梯次的。那么请大家告诉大家，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要再找一个专题，这个专题就是圣经中的真理。好，我们接受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把荣耀都归给你。我们看见你实在恩待我们，借助利未记指明这条路，也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怎样的生活。为这些，我们不能不把感谢敬拜都归给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主啊，但愿我们到10月底的时候再把我们带回来。我们何等愿意，我们能够再见到我们弟兄姊妹，而且我们一同蒙恩典。主啊，我们也承认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上我们缺少认识。主，但愿你借着你自己的话，把我们带入属灵征战的实际，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。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我们要分手，我们请你保守我们一个弟兄姊妹，一直等到我们相聚的日子。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。